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上次讲到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人谈到啊，很多人觉得哎呀，神要我们信他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呢？哦，他来跟你谈话可以吗？他来跟你谈心，是不是他把你心里的事、你的需要还有他要告诉你的事情像一个朋友一样就在你的旁边一句句讲给你听，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情？你看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在旧约里面你哪里找得到？是不是谁能够来到耶和华的约柜面前他不被打死才怪啊？上次我们说了这段事情发生的原委，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正午的时候来打水，耶稣就去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有没有办法给神什么？没有，哪怕就是神指明了向你要，你也不好意思拿出来，是不是？不是我们给神水喝，是神给我水喝。然而耶稣不在意，他真的是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因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渴啊？他真的会渴，他会不会疼啊？打他真的会疼。然后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哎，别看他好像这个可能名声不太好，他脑子清楚得很呐、啊。你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个男人，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之所以中午来打水，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说话，我不喜欢跟人家来往。你偏偏来找我，你到底是啥意思啊？所以他的话也很直接，你是一个犹太人，既是一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就不再说下去了。他可能有点替面前的这个啊，个子也不高长得也不帅的一个犹太人替他留留面子，你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么打破传统来跟我说话，哎呦，神来到我们中间真的是打破传统来和我们说话，一点没错啊。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没有来往，哎，然后耶稣就讲了，我们上次说了啊、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呢，你第一个实际上是要给他正确的知识，而不是一个超然的经历。人需要知道什么呢？第一，你要知道神的恩赐；第二，你要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这两个事情弄清楚，你就离主非常非常近了。这两件事情是我们的根基啊！我们上次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讲，不是知道神的存在、有能、公义什么什么的审判，最重要是要知道神的恩赐。你知道那些都跟你没用，帮不上你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神的恩赐，像耶稣把自己舍了，就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诗歌本有一首诗歌的50首啊，我们聚会完了可以唱，叫做主替我还什么？你要不要猜是哪个字？还什么？还债？
还清？
还清？哎，还债没用，要还什么？还到什么地步啊？还清，那可好了，那个叫做神的恩赐。其实神的恩赐还不止这些，我女儿去念大学，是不是？就现在的大学都很聪明啊，她把学费掉得老高，然后她说给你奖学金。你不给也就算了，你本来学费就2万，是不是？你把它调到4万，你说给我2万奖学金，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其实你想想，本来就是过来唬人，是吧？你到学校一看，哦，他们那天去新生训练，一大屋子的人，他们就开始问了，有谁拿到奖学金的？哦，整个屋子的每个人都举手。我说你们通通都上当，他不帮你出学费，他不帮你念书，他不帮你考试，剩下就看你的造化了。你念了一半，你说不念，他会不会退钱给你？不会，不会。哎，什么叫做神的恩赐？那不只是说罪债替你还清而已，还有呢？你车票到付不付？去天国车票付不付？付。包机包了没有？包。在天上的房子买了没有？买。预备好了没有？好了。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个叫做神的恩赐，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人什么？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心里未曾想过的。不信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一个人，他说哪有这样的事，就证明神说的是对。 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未曾想过。但他偏偏他就不信，你给他什么他都要，就是这个他不要。哎，一看就知道是魔鬼的工作。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也常常讲吗？你像这个美国的这个读者文摘啊，他这个中奖，有没有人说中了奖送到你家$10,000给你？有人说不要了，还没看见说人家说不要的，送你一个学位，哎呦，大家都要。哎，毛主席活的时候有没有人送他学？美国那时候还没颁他学位是吧？有没有颁？嗯，没有人不要，就是给什么人家不要，永生天国大家都不要，这显明了这是魔鬼在我们心中做工，对不对？你后来你想想，这个东西很莫名其妙。现在开放绿卡大事，有没有哪个老莫说？有骨气的，我不要，没有的。天国大事有没有人不要？那不要的人可多了，满街都是不要的。事情很奇怪，因为我们真的是在魔鬼的权下，我们不自由。你自由了也没用，你首先要知道神有这个恩赐在哪里。这个恩赐我们需要告诉人家，他觉得好笑，你也要告诉他。不是因为他会信所以告诉他，不是因为他同意告诉他，而是因为他需要。第一，你要知道神的恩赐；第二，你要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知道当初这个美国解放黑奴的时候啊，他解放是一个日期啊，文告发表是一个日期，这个东西送到这里来啊，那又是一个日期。在 Galveston 有个 Tremont House， 上面有个阳台，就是一直被延迟到六月不知道几号才在 Galveston 宣布黑奴解放。是谁来宣布的？不是林肯总统自己来宣布的。这天国的消息不一样，你要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是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把这个话告诉我们。我们一领主的身体，一喝主的杯，就知道其实在传福音的是谁啊？是主自己亲自来到门徒中间，亲自来找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他说话。那当你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你心里边有没有被触动？你有没有被触动？你触动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谁讲给你听啊，不是念圣经给你听啊，是主耶稣亲自也来到你的井旁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找什么？求他啊！圣经上有一句话叫做：神若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这话对不对？神如果不爱惜他的爱子，连他自己的独生子他都为你舍了，他还有不给你的东西吗？是不是？小孩不能这么糊涂的，什么不给你了？哎，有的人很滑稽啊，那妻子已经嫁给他，他每天怀疑他太太不爱他，他不爱你，他把自己给你了没有？给了。他有什么可以给你？没有了，是不是？神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啊，其实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这件事情上过不去。那既然要给，为什么还要我求？你看，主耶稣偏偏就给撒玛利亚妇人加了一个条件：你必怎么样？早干什么？求他，你一求他就怎么样？他也必干什么？他不是给啊，也不是照给啊，是什么？早给，早给了。那这里面有没有提到你有五个丈夫啊？你有没有提到你是撒玛利亚人呢？什么都没有。所谓神的恩赐，就是说你的问题多大都不是问题了。但是你，神只要求你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求，求。为什么？但我真的遇见这样的人，他就是说你讲的都有道理，但是要我求我就是不求，就是这关我过不去，我不要求。神既然把爱子和万物都白白的已经赐给我们了，为什么还要我求？对不对？这也对。所以这边你就想了，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难关。这个难关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身上没有。越有学问的人，越是骄傲的人，他就越在这点上过不去。还要我求，还要我谦谦卑卑的来到他的面前，这我不干。你要给就给，不给就算了。我听得有理，我要，我同意你，我是给你个面子，叫做我信你。为什么要求？那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想了啊，这个是用常理就可以想得出来。嗯，当然我不知道爵位的女儿几岁了，六岁了。你有没有珍珠项链？有啊。那他上学有没有给他戴？没。什么时候再给他戴？他跟你求的话，你给不给？也给是吧？现在明天就带到学校去了。 不行，好东西要求，你知道吗？好东西不能随便给，因为给你东西你会糟蹋掉。神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你呼吸空气需不需要求？不需要求。喝水需不需要求？现在开始需要了，因为有钱人把水泉都占了，是吧？神已经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们了，连永生天国都给你，跟你要求一件事情，要你求，我们居然不干，为什么？骄傲嘛。什么叫做求？求就是把我们的关系摆对了，对不对？我不会求我的孩子，但他们实在不听话的时候，我们也这样讲，求求你把别的让我生气了，是吧？可是实际上呢，求有一个位分的问题，你要把他是神你是人这个东西给他摆对了，这个叫做求。都跟你讲清楚了，只跟你要这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讲的，这个罗马书第四章讲的啊，人只要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耶稣为主，就必得救。再记一次啊，什么样的人可以得救呢？所谓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是什么呢？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口里认他为主啊，就必得救。那你就去问了，哪一个难呢？哪一个难？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比较难呢，还是口里认他为主，哪一个难？
第一个难。
我们大家都会认为是第一个难，因为你没听懂他的话，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是我心里信他，是这个那道理我搞清楚了。什么叫做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困难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来祷告，对不对？你当你在说主耶稣啊，你已经认为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一点都不难的，对不对？有的人他爸爸死了还要对他说话，有的人妈妈死了还对他说话，太太死了还对他说话，对不对？或者有的人觉得更糟糕，太太死了还觉得太太还在跟我说话，那就麻烦。你把耶稣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对象就行了，这在我们心里一点都不难的。这是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不是说哎，神能不能叫他？神当然能，而且神已经做完了，整个圣经就讲这件事情。什么难呢？哪怕一个人心里面哎呀，我觉得这事应该是可以的，他也把主耶稣当成一个真的对象，但是你叫他口里承认认耶稣，不但认耶稣为神的儿子，要认耶稣为什么主，哎，这个难。这死鸭子干什么？嘴还是硬的，中国人最麻烦就是。但是什么叫做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其实就是求，因为你照着神的规矩来，这里面有一个要求，要你求，让你把自己的位分摆对了，知道你是接受恩典的，不是审判神的，是神审判你的啊！你要是明白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是谁，你早就没话讲，你早就说求他，你必早求他，当你求的时候他一定给你这活水。然后富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个富人对我们人生的形容啊，跟我们现在上班的，对不对？我们现在上班是楼高啊，他那时候是井深啊，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呵，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口井留给我们，我们并他并他的牲畜儿女也都喝这口井的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什么这水的还要再渴，不管你怎么打上来的，对不对？你是买来的，别人替你打上来，自己打上来，中午打上来，一群人打上来，都一样，你喝了不是说不能解渴。谁说住房子不好啊？谁说赚美金不好啊？只是问题怎么样，还会不会再渴啊？还会再渴。你有没有看到一对夫妇来到美国，因为这边的房子所以就再也不会吵架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拿到身份所以他们就家和万事兴？没有这样的事情的，通通是还会再渴。生病好了还会不会再病啊？病到最后会不会死啊？死了以后还会不会再死？会啊。死亡之后还有什么审判？审判之后有一个什么永远的灭亡？什么东西都还有在的。神为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喝了这水的人还会再渴，那个才是问题。人若喝我所赐的水，我所赐的水啊，这是一种专利的商标的水，就干什么？永远不渴。怪怪，这件事情可厉害了， 不是喝的不够，不是水打的不多，是没喝对水，讲了半天。这个水啊，你喝下去为什么可以永远不渴呢？因为要在它的什么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哎呦，这个讲的太形象了，尽管你听懂了，可是你是不是全明白？不全明白，但是你稍微开始经历到了，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你总还有盼望，是不是？你跟你先生吵架，吵到最后没个结果，你心想说，只有谁明白你啊？只有主，什么人都不能让你满足，什么事情都不能再让你满足，只有谁能够满足你啊？只有主。你有没有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有，但是就算在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主动了没有？没有，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起先是一点点，后来就开始干什么？涌啊！你这整个人被这个水流所充满，被这个水流所清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唱这些诗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把我们说不出来的话说出来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主耶稣这句话多好，你有没有可能讲得比他更好？他要是没讲的话，你怎么办呢？你不好办了，是不是？就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哎，你没有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啊，那个江山代有人才出，你没有这些话的话，那跳楼的中国人要加好几倍。为什么？他把你讲出来，讲出来你就舒服了，讲出来你就舒服了。我们属灵的经历，属灵的事情，在我们生命里的事情，圣经把我们讲出来，这一讲你可舒服了。你没有一个信主的人不知道什么，不喜欢诗篇23篇，他领我在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有什么好？你不信主人就看笑话，说你们怎么基督徒这个中文水平、文学水平这么差？不但中文差，美国人也差，这有什么好？为什么？这个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这里也是一样。我所赐的水，要在它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听明白了没有？你听明白你就得救了，你得救你一定明白。你开始慢慢觉得说，哎，这句话有分量。为什么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聪明了？人家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就听好了。你看那个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有没有说：“主啊，求你让我重生？”有没有？他还问。人家这个打水的妇人就说什么？很简单呐、啊，妇人说：“先生，干什么？请把这水赐给我。”哎呦，100%，没有一个字讲错了。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但是虽然如此，他有没有他的误解呢？有，因为他认为这个水有两个功用。第一，什么？叫我不渴。这个好，特别明白。第二呢，他自己想了，既然这样呢，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所以你看，你跟人家讲信主，他就说，哎，那难道信主人就不是大饼吗？难道你们信主的人考试就不用念书了吗？这都是一样的问题，对不对？主耶稣说在你里边成为泉源，永远不渴，那你还需不需要来打水啊？你还是要打水的。在神看起来，我们的问题其实不是肉身的问题。肉身是神造，它很简单啊。我们星期五在这边讨论的很热烈，是不是？我们应该继续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因为我真的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圣经里面到底给我们多少暗示，让我们明白天上的事？好好的去找一找，很有价值的。因为很少人讲这事儿，我看那天大家讨论的特好，对不对？但是我需要走，要不然我们可能讨论到12点钟，这个弄一些所谓天国的奥秘下来，回家可以饱肚子。这个是讲到灵魂的事情，在我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的确比我们的祖宗都大，这是最大的那一位了。那身体的问题怎么办？哎呀，身体的问题很简单，神再给你一套身体，比你替孩子买套衣服还简单，对神来说太容易了。所以有的基督徒很担心的，哎，基督徒会不会火化？是不是？会不会火化？因为将来死人都要复活，那我火化找不到我的身体了怎么办？那你是问谁找不到？你找不到，你太太找不到，明白？神会不会找不到你？神不会找不到你，因为还没造的时候，圣经已经讲了，我的未成形的体质在你那里有没有隐藏？没有隐藏。神根本不需要你的骨灰 ，OK？ 你还没成形他就知道你，所以叫他再给你一个荣耀的灵性的新的身体，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看你到了天上满天都是新的身体，对不对？只有一个人穿旧的身体，加上以利亚跟以诺 maybe 三个人，谁的身体是旧的？耶稣。我们的身体，我跟你讲，慧珍的白头发也不见了，对吧？丽恩的皱纹，丽恩没皱纹，丽恩的老人斑，那个也不是老人斑，雀斑，通通都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啊。你看那时候可漂亮了，皮肤病是吧？被 Kim 气的，我们身上的瑕疵通通不见了，可是主耶稣的钉痕还在不在？主耶稣的钉痕还在不在？他的枪伤还在不在？还疼不疼？他可不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身体？这肯定可以。他可不可以一复活这东西都不见了？肯定可以。可是他仍然把为我们所受的伤，为我们所受的苦不但带在身上，而且直到永远。这个叫荣耀的主，这种爱让你没话讲，对吧？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完全的解决，永远的解决，那是在将来的世界里，而且那个很简单。在你还仍然活在肉身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还活在肉身呢？哎，等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出来就晓得了吗？是不是？你梁妈妈出来有没有年轻啊？白头发有没有少一个？没有。这就是身体还没变嘛。可是新人在不在里面？在。这个身体的新人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到时候梁妈妈那比慧珍还年轻，是不是？那是从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再老不再死。所以耶稣讲的事情他里边还有他的学问，但是人比较急的是干什么？眼前的。我就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这句话讲的真有意思，不用这么远来留学，是不是？然后耶稣这个时候就没有再继续给他解释下去。哎呦，这个也是很难的事情啊！你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说今天讲到哪里就够了，有没有？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有福音聚会？为什么要有查经班？很重要，就是所谓的细水要长流。哎，你不要想今天这个人，哎，这个人稍微有点起色，那我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把它全部开窍一下。不，今天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主耶稣突然不再跟他解释了，啊，我不跟你讲是不是这么远还要打水了。主耶稣只跟他讲另外一件事情，哎，这件事情耶稣很有兴趣。哎，妇人完全没想到耶稣这么有兴趣。耶稣说什么呢？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想这个圣经的话是不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的？是不是？杰伟，你说这个话是不是对你讲的？是，对吧？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哎呀，这句话一讲出来，一下子打到这个妇人的心里。他刚才的问题他也不问了。你可以想他那个窘，他有多窘。因为他完全出其不意地问到一个点上，这是什么呢？夫人就说了，我怎么样？没有丈夫，没丈夫。哎，圣经有的话呢，就是你要演戏的话是非常难演的。你台词一共只有五个字，我没有丈夫啊。我们应该请在座的姐妹做一个比赛，看谁能够把它讲得最传神。我在做节目，我最喜欢有这种话，你就请小贝表演，他就来了，他就高兴了。他就这么几句话，可是他里面一定是充满了表情的。他一定是他的声音突然小了，他的话语也慢了，他的头也抬不起来，不知道往哪里去躲，来不及躲啊！怎么我在这个人面前没办法隐藏呢？如果圣经没有记下去，我们在想，神是这么圣洁的，他既然亲自来到这个井旁，给了撒玛利亚妇人这么好的机会，那底下一定告诉他就怎么解决这个生命里面罪的问题，是不是？你有哪些的问题，所以你以至于你婚姻不美满，你丈夫固然有错，你一定也有很多很多不圣洁的地方，以至于如此。可是主耶稣有没有再继续给他挖下去啊？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包括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替大家做清洁工人，也不是来做审判官的啊，把弟兄姐妹所有的罪呢给你一一的审出来，那个是谁的工作啊？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 点到为止，可以了。你看主耶稣就替他留面子，底下主耶稣这个话的语气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认为他的话的语气是怎么样？他是说，你说没丈夫嘛是不错的啊，你已经有5个丈夫，现在跟你一起住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这个话吗？是真的。你觉得他是这么讲的？他是在讥笑他吗？他是在讽刺他吗？不是。至少这个妇人听了这个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就可以决定耶稣当时对他所说的话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体谅的语气呢，还是什么。那现在需不需要这个妇人把他的罪全部都认干净？不需要的。主有没有意思早就把这个活水给他？有。请问这个时候妇人得到活水没有？难说哦，很难说，但是他至少知道这个活水啊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了，他这个生命中那个污点恐怕是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呢？既然你啊好像什么都知道，你怎么不再跟我谈下去呢？耶稣只是很温柔地对他说，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因此呢你这话呢说的是真的，我知道你说的是真话。所以美国人很喜欢讲说 I appreciate 你对我这么诚实，这种东西在中国的不太搞的。其实这些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你必须言语中带着和气。然后妇人好像就明白了，他也知道耶稣在替他留面子，他也知道这是个问题。然后你看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个妇人，他突然他问起很有教育的问题来，也许他是要转移话题，但是他所问的东西的确很重要啊，因为尽管你说的这些我有兴趣，我也觉得你很了不起，但是啊，你看他说什么，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地方。耶稣讲了很多话，很多老中看不出耶稣是个先知，他整天在那挑耶稣的毛病，对不对？其实你不要说别的，你在中国所有的历史里边，你找不出耶稣所讲的话。有谁能够跟你讲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谁会跟你讲这个话？谁会跟你讲说人若喝这水还要再渴？谁会跟你讲这个话？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个话。这个妇人讲到这里他已经够了，我已经看出，因为前面讲我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我看出，我开始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个什么？你是个先知。嗯，什么是先知？在中国人来讲，先知就是算命的，没跟他讲他就知道了。其实圣经所说的先知不是这样，圣经所说的先知就是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像尼哥底母讲的，从神那里有话来跟我们讲的，他讲的话神与他同在，这个叫做先知。讲摩西是大先知，为什么？不是因为摩西上了山写了一本老子道德经，是不是？而是因为什么？摩西上了山，神跟他讲话，他把神的话带下来，那个叫做先知。因为神告诉他，所以他知道以色列将来要怎么样。他不是眼睛一闭，哎，掐指一算，不是这东西啊。这个是先知，但是没有更好的字可以翻的啦。啊，只是中国人读的时候需要把过去的观念去掉。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啊，那我现在呢？哎，这个妇人另外一个有见识的地方，就是说他不是直接跟你说，哎，可是我们家是拜佛的，他不是这样讲。中国人老是这样讲。对不对？我愿意信，可是我是拜佛的。不不，他你这个问题问的不准确，你应该拿出来比一比。这个妇人立刻拿出来比，我们的祖宗说什么呢？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就是说，我们所得的教训和你们所得的教训不一样。这是他非常客气非常准确的陈述，在这个不一样里面，我甚至不觉得我有什么能力去辨别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请你告诉我，这是他讲话的意思，对不对？人家我们中国人不是讲，我觉得我如果信了耶稣我就背叛祖宗，这又是你自己的判断，对不对？其实释迦牟尼有没有说他是神？没有啊。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得永生还是轮回？轮回，这是照佛家讲的，是不是？我那天听到那个美男他们的节目，一个陈牧师他讲的挺好，他用台语讲，不过很多人听不懂，蛮可惜的。他讲的非常非常好，他讲说轮回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他照轮回这个说法来讲呢， 没办法解释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啊？讲得很聪明，他讲了好多个我没记清楚，他就台语讲，他讲得非常非常好，很有意思的。有很多很多的说法，我们对于那个说法其实一知半解，就我们就拿出来辩。这个妇人他有个好处，他不辩啊，所以常常我们认为说谁比较慕道啊，我们都在看那个会问问题的。不，你要会听人家问的问题。有一些人他就来，他不太问问题，他一直听一直听，其实那真的是好材料啊。我们以前有一些的弟兄，他就是从来不问问题，他就坐在后面听个半年一年，以后变成非常非常好的基督徒。但是还有一些就一来，要跟你讲，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大夫，嘿，你们在这里设个教区，我一定每个礼拜都来。早就不见了。他们真的在听，真的在想。这个妇人就是这样，他的问题很实在，一点都不浮华，也没有任何辩论的意思。我知道就这么多，你们的祖宗说在耶路撒冷，我们的祖宗说在这山上。像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有一箩筐，但是我有点无从辨别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办。因为你既然是先知，我来问你，我听你的，不是我在辩我的。然后他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些问题好？要是没有这个问题，底下引不出耶稣这个话，你知道吗？耶稣就是借着这个问题把这些话讲出来了。耶稣就说了，妇人，每次耶稣说妇人，他不是责备，他也不是凶啊，就像我们讲那个迦拿的婚宴，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看他妈妈生气了没有，他妈妈要是没生气，你就不要说耶稣讲话不礼貌，对不对？一样，他说妇人，一个对你一切的问题，第一个答案只有四个字，是什么？你当信我。你既然知道我是先知，你就信我就是了，因为我替你做的判断总比你自己做的判断好，对不对？你说信耶稣，嘿，有人说既然信耶稣靠信心就好，那为什么还要有这种哎呀领圣餐，还为什么要受洗呢？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要。要是不要，他早就不要了，他什么都不要，他不要你替他盖房子，他不要你所有的财产，他也没有要求你每个礼拜一定要来聚会，他真的没有这些要求。他要求你什么？受洗。你当干什么？信我。你既然知道我是先知，你就听我说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要是你不信我，其实耶稣不会跟你多辩论的，对不对？等你自己回头就知道了。你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得知天上是得知神心意，那得以继续信下去的原因，那你就有福气了。基督徒的诀窍是什么？你当信我，这是最大的道理。我们怎么认识神，神怎么告诉我，我们怎么知道，就这样子，这叫你当信我。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去讲很多的道理，离开了这个基础，那你就我们就抓疯了，是不是？第一，你当信我。第二，时候将到。哎，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了。我们中国人讲这种信仰的事情呢，天上地下的事情，就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就是说古时候人怎么讲，今天怎么讲，将来怎么讲，都是一样，完全在乎我这个宇宙人啊，我这个灵魂在对这个万物的体会到底是什么。不，什么叫时候将到？时候将到的意思就是说呢，神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是做事情的神，你得知道是在什么时代他做了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有啊。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传福音传什么？传福音其实跟讲课一样，你必须让人知道神的恩赐，让人知道啊和你说话的是谁，还要让人知道什么？神在人类历史中所做的事。我们现在如果生在2000年以前，我们还有没有今天的聚会？绝对没有，因为没有救恩，你在那边聚什么会啊？一点用都没有。你讲的再多，连保罗都没话讲，是不是？到处抓人去杀去打。那时候救恩刚来，他还不晓得，他以为还在旧约里边。现在时候将到，这个讲的也很对。所谓将到，他是对这个妇人讲，时候马上就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今天唱歌所讲的。十字架，十字架，来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一到啊，你们拜父，人无论是谁了，已经不分犹太人了，你到底是谁都没关系了，你的祖宗怎么说也不是问题了，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才说此后不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不分。你知道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过日子，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出国回国都是拿的已经是绿护照，不是红护照。我们的儿女已经是哪一国人了？你对这个，你已经是美国人，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感慨？很难讲，是不是？心里面很复杂。但是你知道真正的根基是什么？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这，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在地上到底是什么人，其实没这么重要。我们查经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犹太人已经做了几千年的没有国籍的人，他们仍然是什么？所谓神的选民。犹太人很多种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你要知道今天所说的美国人，其实没有一个是美国人，除非他是印第安人，对不对？没有一个是美国人。他们为什么能够没有这种情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传统，而是他们知道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那个身份决定他是谁。你是不是一个被神所悦纳的人？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品德？至于你说的是哪一国话，对他们来讲没这么重要。时候将到，这件事情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对不对？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然后他就说了，如果你真要讲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同的话呢，我需要告诉你啊，你们所拜的，就是你们祖宗告诉你们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它是代表犹太人说话的。尽管我先告诉你，有一天犹太人说的也不对，你们也说的不对，但是从历史上来讲呢，你必须要明白，你们所说的你们不知道。释迦牟尼知道不知道死后到底怎么样？不知道，他用猜的，对不对？死亡的那头有没有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告诉你人生有四大苦。他好像筑了一个梯子，我爬到这么高，我可以告诉你大概也可以爬到这么高，但爬到这么高到底了没有？没。那以后是什么？不知道，从这猜猜就是了，是吧？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传统来讲，所以一个很出名的话，人家说是葛菲里讲的，其实这个好像是不只是他讲，就是说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信主啊？所谓宗教呢，就是人找神，对不对？那个叫做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主呢？信主就是什么？神找人，神找人，神主动把他自己启示给人，要不然你怎么样都不知道。就我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喜欢拿一个题目去做传福音，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传的话，这个题目很好，你说到底有没有神，他们都来了，然后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批判这件事，批判这个题目，因为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充满了误解，你以为你到底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吗？不行。人为什么？因为我到了底我就可以知道有没有，何况这个有没有是神，你到了底还不知道你太太爱不爱你，是不是？什么叫做到底有没有神？这个事情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神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什么？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观念太重要了，这些都是传福音的基本。你传福音有哪些地方需要跟人家讲明白，而且是什么时候讲，它有一个顺序在这里，是不是？到了什么时候讲什么，非常非常的快，对主耶稣来讲他几句话就讲完。你知道不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这个字翻成中文翻得真好，可是是拼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中国的古书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救恩呢？恐怕很难找啊，很难找啊。可这两个字讲得非常清楚，人所需要的一切在神那里白白的给我们，叫做恩。那人的需要是什么？人就需要被救。你说哪里需要被救？你会不会死？你会不会死？你有没有罪？你会不会再渴？你的酒用尽了没有？通通都需要干什么？被救。就是那我们也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人，哎呀，他到这个 Galveston 去玩，就淹掉了海里边去了。后来呢，美国海防部队来，然后这个救生员也来，他爸爸也来，他妈妈也来，这个人还是淹死了。怎么回事？给他救生圈他不抓，给他绳子他不接， 他最后他还是碾死了，对。给你再多你不拿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礼物再好你不收有什么用呢？就是大家这个救恩这个东西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个没得商量的，这个是一个必须要知道神的恩赐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你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动民族情感，对不对？很少有民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碰到这个事他民族情感出来了，就老中这方面最麻烦，好像什么东西非得是我们的事。但是你看看中国人，对不对？我上次到加州去，到了这个洛杉矶，哎呦，这有一群老中啊，他们这个很会赚钱的、啊。他们在那个街头上啊，搞了一个什么什么，炒了一个国乐社啊，是潮州什么什么八音社还是什么？哎呦，他们弄完了，就这么吹吹弹弹两个小时，但是钞票真多啊！进来大家分分钱走了，明天再回来。我看他们传什么东西，胡琴。胡琴是中国东西，这中国东西怎么叫胡琴呢？我跟你讲，中国文化最发达，大唐雅乐有十部乐，十部乐里面有九部是什么乐？胡乐，胡乐，琵琶，西域来的。中国古时候的东西，吹的那个韵啊，韵，还有箫，有可能是中国自己东西。但是排钟后来就已经失传了，你中国那个排钟很厉害，一个钟这头敲一个音高，那头敲一个音高，很厉害的。没有人做得出来的东西，很多东西失传了，庆中国东西。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外国东西，但是我们碰到的东西民族情感特别强。为什么？没有人好好的坐下来跟他们讲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如果要选一个人来传他的救恩可不可以？可以。他是不是一定要选中国人？不必，不行吧，是吧？因为你知道吧，这个孔老夫子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怎么样，没王也差不多了，以色列国差不多亡国了，整个旧约都写成了，你孔老夫子还没出世了，你怎么传给中国人？摩西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商朝中叶，那亚伯拉罕那就更早了。所以在这个事情上不要动民族情感，你好好跟人家解释人家会听的啊。神用了一个最最古老的民族，其实一个家族，在我们中国历史根本还没成型的时候都已经做完了，你急什么急？你那救恩从那个民族出来，那个民族今天还在，连个国家都没有，连个国土最近才找了一小块，还打了半死，这事情太奇怪了。但是要你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说你干哪一行犹太人顶尖你就不会怎么生气，哦，爱因斯坦我很崇拜他，是不是？马克思我很喜欢他，那救恩从犹太人出来为什么不行？别这样好吧，中国人如果可以信共产主义当然可以信耶稣，因为共产思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第二次讲了。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第二次讲，知道知道知道，一个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救恩的知识怎么样讲，怎么样把它讲得完全。约翰福音这几篇是最最重要的，主耶稣亲自授课，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哎，就拜父还有好几种，是不是？至少两种，一种叫做拜父的，一种叫什么？真正拜父的。耶路撒冷是不是真正拜父？不是。撒玛利亚人的山上是不是真正拜父？不是。真正拜父和我们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哎，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话怎么解？这个话比较难解一点。什么叫做要用心灵和诚实？要用心我们可以知道，对不对？要用心灵，至少这个对中国人来讲这个观念不难解。什么叫做用诚实呢？诚实是什么？如果从人的这边来讲的话，这个诚实还 make sense， 就是说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加上神的恩赐就够了，对不对？哎，我只有20分，这个恩典有80分，我就是100分；我只有5分，恩典95分就是100分。这个叫做诚实，你不用装成80分才能够进来。这个从人的这边来讲，但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这个诚实啊，你每次读到它的时候，你一定要先问问这个还有可能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用简单的英语就能够懂了。我们是 worship God in 什么 spirit and 什么 truth。是用心灵在真理里面敬拜他， 真理就是一个真真实实神所给我们的来到他面前的道路，那个方法就是这样来敬拜他。所以才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山上，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一切的问题都要解决。这个妇人问的神学问题就这么多，而且这个妇人实在是聪明的不得了。这个圣经里啊，我们礼拜五要讨论了，神到底比较喜欢弟兄喜欢姐妹，是不是？圣经里姐妹是灵光的不得了，你看他这个问问题那个进步那个快啊。那尼哥底母这个先生就是糊里糊涂转了半天，到最后说，主耶稣说，光在世上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应当趁着有光，跟从这光，来这个光里面行走。尼哥底母老先生还没跟来，这个妇人就不一样。他听到这里，他突然就说了，妇人说，我知道。你跟我讲了半天你的知道，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知道，这个知道很重要。谁要来啊？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跟中国人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入手点，有一个入手点其实是弥赛亚。因为感谢主啊，中国人现在还喜欢听古典音乐。你现在你说我公演一场弥赛亚，在别的地方没有很多人，你跑到上海跑到重庆一定是满堂，大家都来，听懂听不懂听不懂，光知道哈利路亚，你就讲弥赛亚，你就可以传福音传好几次，告诉他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是股票涨价是什么意思，你问他，你喜欢唱了半天什么意思，你晓不晓得，对不对？我最喜欢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认为弥赛亚里面最好听是什么，大家都说哈利路亚，我说还有一个其实我认为那是最好听的，然后就放给他们听，他们一听都哇这个好听这个好听，就放一半就赶快把它关掉，他们说再听再听，好再听，那首歌是什么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然后到后面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非常非常壮观的一个大合唱，很好听很好听，你拿过来解释就行了，保证他们都听懂了。什么是弥赛亚？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要被称为永世的父，和平的君，那个叫做弥赛亚。那个是纪元以前750年就弥赛亚书里面就讲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到耶稣的时候实现，那个叫做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个叫做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个就叫做弥赛亚。他们一定有兴趣知道这个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传福音还有很多的道路，英语大家喜欢学英语，你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弥赛亚。好了，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这句话很稳的，不会挨骂了，也很重要，也是重点。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来就解决所有的问题。哎，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啊！你们犹太人啊，什么跟我们讲的有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弥赛亚一来，一切的事情都真相大白了。耶稣最后一句话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个时候，彼得还没有认出他是神的儿子啊。第一个明白救恩的，真真正正从悟性上明白救恩的其实是谁啊？这个有五个丈夫人家所看不起的，我们所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这个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惭愧。耶稣讲到这里他还问不问了？不问了，他就丢下水罐子就跑回城去，带着全城的人都信主。耶稣在井旁待了一下子，最后变成留下来好几天，把那个城里面的人都带信主了。他没把他先生带来，他就带了一城的人。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值得我们去玩味啊！我们这次读呢，是从这个怎么传福音这个角度来读啊，希望众门徒希望能够知道这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话啊。今天对我们可能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他对妇人说的是吧？你当信我。但愿我们做门徒能够好好的一步一步在主的话语上往前面走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一生犯罪真苦心啊！我们在这个世上行走的时候充满了疲惫，充满了困难，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真是井又深又没有打水的器具，又要跑这么远来打水。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我们的井旁，你也向我们说话，你对我们说，你当信我。主啊，我们信你，我们知道你就是那将要来到世间的弥赛亚， 你已经把来到神面前真实的道路启示给我们，你把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并且要从我们里面涌出活水来，直涌到永生，成为我们永远的泉源。所以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们一生犯罪，你赦免怜悯，你为我们不但都还清，而且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让我们能够永永远远在天上和你在一起，永永远远在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你是这样造我们，我们虽然离开你，你却把我们找回来，你把我们赎回来，因为你的爱实在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怎么样再离开你？请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也眷顾这个教会，能够让你的爱从这个地方更宽大的流出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圣名求的，阿门。